天呢，我们接着，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两堂，也是马太福音，是吧？我们呢就接着，这个继续啊，我们一起再看一下马太福音哈。今天呢，我们学习啊，是学习马太福音的5到7章。我们呢先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好吧？如果有圣经的，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7章24节。好，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念一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这一段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5到7章的最后啊这几句话啊，是一个这个咱们选择的主题经文。好，我们呢在这个前两次啊，我跟大家分享过马太福音的1到4章，是吧？好，那么马太福音的这个1到2章啊，是作为一个题目我们来分享的，是耶稣的降生，是吧？然后呢3到4章呢是讲的是耶稣这个公开传道之前的预备，然后今天我们会讲5到7章是耶稣的第一次讲道。好，这个呢分段是这么分的。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啊，我们前两次这个我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个快快的我们过一下，今天的内容呢比较多，所以呢我那个要走得快一点哈。好，复习第1章和第2章。第1章、第2章我们大家这个知道，最主要的人物是约瑟啊，是耶稣的爸爸啊，约瑟，是吧？我给大家分享过约瑟的身上，我们学习他的3点，怎么做好啊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啊、一个一家之主的这个3点的这个得着。那么第一点是，就是从约瑟身上学到的是带领啊，作为一个一家之主，他有这个带领的这么一个工作要做。什么是带领呢？那么从约瑟身上我们学到的是有梦想、有行动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说约瑟是个有梦想的人呢？约瑟在这个第1、第2章里面有4次从神那里啊，就是做梦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这个神的这个意象，然后他就起来啊，就跟着那个神给他指示的那个方向去行，是吧？这个梦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我们把它呢这个引申为是叫梦想。我们这里呢，我们引申出来了一个解经原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这个字面的意义是能够执行下去啊，那么我们就取它的字面意义。如果字面意义在执行上面这个不合理，那么就要去看字面意义背后的引申意义，是不是？什么？你比如说，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这些字面意义已经非常明确、非常清楚了，我们就按照去做就行。但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经文，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这个别人打你的这个右脸，你转过左脸来，是不是也由他打？那么这句话在执行上面就有点困难，因为耶稣没有讲这个别人用什么打你的脸，是不是？如果是用手打的我们的脸，那我们可能还能坚持住，对吧？转过左脸来由他打，他万一要是拿个棒球棒啪打在我们的右脸上，你说我们还能坚持的能做？所以这句话是取它的引申意啊，是取它的引申意。我们要宽容，要忍耐，而不是说是你去按照这个字面意义去执行，是吧？说别人打我们呢，要报警啊，对不对？怎么能就在站在那里，我就挺住让你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解经原则。这个约瑟在这个前2章里面是从梦中啊，这个主的这个使者向他显现。这里我们不是让我们回家啊，就去这个睡觉啊，这个增加睡眠，然后在主里面相遇，而是让我们去做一个有梦想，像约瑟一样啊，做一个有梦想的人。那么有了梦想以后，还要转化成行动啊，就落地成行动。梦想不能落地成为一个具体的行动，那不叫梦想，那是个空想， 哈，是个空想。那么约瑟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啊。这个圣经的这个原话啊，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前两章里面啊，这个基本上三处都是说约瑟醒了起来啊，第二处说约瑟就起来啊，约瑟醒了马上起来，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梦想要转化成行动。约瑟是有了梦想以后马上就行动哈。所以那么说到行动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既然梦想要落地成为一个这个具体的行动的话，你这隐含着梦想的这个可操作性啊。所以梦想它不是个虚的，它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比如说耶稣给神给约瑟的这几个梦，去娶玛利亚，明确不明确？很明确，是不是？去埃及啊，很明确。所以梦想在这个第一第二章里面，它又因为它要转化成行动，所以梦想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它的阶段性。约瑟在这个第一第二章里面总共提到他做过四次，就是在梦里面神向他四次显现，每一次显现都有很明确的目标。所以也不是说这个梦想是一次到位的哈。所以我们教会在现阶段我们有一个梦想，是要有一个堂，是不是？那么这个梦想实现了，下一个梦想就会神一定会指示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梦想要落地成为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出来，这个梦想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梦想是来自神？是不是？因为有梦想的人可不单单只有信神的人有梦想，是，对不对啊？不信神的人也可以有梦想。那么我们基督徒就要问自己了，这个梦想到底是我的呀，这还是神告诉我的梦想啊？这个也可以从约瑟身上学到啊，就也或者说马太福音的前两章里面学到。我们看这个约瑟这个受神的指示啊，要把这个妻子娶过来以后，要领着妻子去这个从这个以色列不是这样子。所以梦想如果是从神来的梦想的话，他一定会得到这一家人的这个赞同的啊。所以梦想啊，它一定会上有一个什么一个合一性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约瑟身上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来自神的梦想一定会让这个家人能够支持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侍奉的当中啊，如果我们是做一个小组是吧，或者做一个部门啊，也是要学这么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工之间啊，要有一个合一的看见。如果是神来的梦想的话，一定神在我们同工之间要做工的，是不是？要有一个合一的看见。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啊，有个问题，我们一谈到这个合一，大家知道合一也不容易的，是不是？又有个问题，在民数记的十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很大家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摩西派遣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探子，大家还记得吧？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测迦南地啊，是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实现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梦想。但是我们发现事与愿违，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只有谁呀？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对吧？这两个赞成说打进入迦南地，那十个都不赞成，大部分人不赞成这个神的这个梦想。所以这里面就有问题了。你说刚才那个例子是不是？那么大部分人是不赞同去迦南地的，那么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则就不对呢？那个倒不是啊。刚才那个故事里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民数记第十三章里面的那个故事的问题是在于以色列人的不信哈，不是在于这个梦想没有合一性，是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我们在这里讲 强调的合一性是信神的人同感一灵，信神的人要有一个合一性。所以我们的这个教会啊，组一个小组，你比如说你推动一个事工，是核心组员之间要达成个合一性，不见得是整个这个小组打一个合一性。一个教会在推动一个事工的时候，是在同工层面啊，在我们是这个组长联席会议啊，所以说是组长层面要达成一个一致性，一定是在信神的人里面达成一致性，不是所有的这个人啊，所有人你达成一致性的话很难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个十二个探子那个故事就看出来了啊，有信的有不信的，你达成一致性就比较难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啊我们学到的就是一家之主要带领。第二，保护。保护的话呢，约瑟啊，保护耶稣基督不被这个希律王这个杀害，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个保护啊，这个圣经里面提的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玛利亚的保护。我们知道玛利亚当时啊，她是未婚先孕，大家还记得这个约瑟他不是啊、很想娶这个玛利亚过来为妻，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约瑟呢，听到就玛利亚这个怀孕了以后呢，约瑟认为就是说他可能是行为上不检点。大家要知道，如果约瑟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么是不是乡里乡亲的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有这个想法。所以玛利亚背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 burden 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啊、这个。follow 神的这个意向，他娶了玛利亚之后的话，他一定是什么呢？跟玛利亚是站在一起，给玛利亚一个莫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啊。约瑟，我们可以想象出啊，他跟玛利亚的这个交流，他说：“别人误解你，我相信你，是不是啊？别人不知道真相，我知道真相，我支持你。”所以约瑟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给玛利亚有一个靠山的这个感觉，这个是作为一个一家之主，他一个保护啊，他能够他要 carry out 出来的一种 character 啊。所以当一个一家之主啊，或者你的教会你当一个组长，你的肩膀要够宽，要能够担得起这个担子啊。如果你的组员啊有这个精神上需要去支持的，你一定要能够让别人能够靠你，能够靠得住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约瑟身上学到的第二点，就是他保护啊，他是一个这个当头的啊，这男子汉的这么一个形象啊，他让玛利亚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依靠。第三点是服侍。服侍的话，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的啊，就是当这个东方的博士啊来朝见圣婴的时候，进了屋子看到的是玛利亚和这个耶稣基督，没有看到谁约瑟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可以看到啊，约瑟是把屋子要让出来，是不是给自己的太太，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啊，自己呢是在门外面啊，在外面服侍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一家之主，他是一个扮演一个服侍的角色。那么我们上次我们没有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的一点，我们今天补上的就是还有一点，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约瑟的服侍对象非常的明确，就是圣母和圣子啊，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两个人，他就服侍这两个人。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讲，约瑟在圣经当中啊对他的这个描述很少，就是马太福音这两章，而且马太福音这一到二章里面对他的描述也不多。约瑟你看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啊，人这个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他的这个服侍的对象啊，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养育成人啊，然后这就是神给他的意向，他也是很忠实的在执行这个意向。如果约瑟他服侍过很多人的话，一定在教会的历史文献里面有其他的记载，没有的。是不是约瑟没这个本事呢？不是的。大家要知道，约瑟这个人 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少，但是这个人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当这个这么特殊的家庭的这个一家之主的。好，所以这个人不是他没有能力去服侍别人，而是说他就是服侍那个他的那个服侍对象。那么这一点给我们要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的啊，一个很大的功课。这个大家，我这个两周前啊，从这个带着这个我们一家人到多伦多去玩啊，从渥太华到多伦多，或者从多伦多回渥太华啊，走这个401公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401公路上面卡车非常非常多，很多卡车。你在这个401上开车的时候啊，你一看到前面有个卡车啊，你就想超过去，因为它挡住视线嘛，是不是？我们开小轿车就超过去，超过去以后，哇，这个视野豁然开朗，然后你再往前开，是吧？不超过5分钟，又一辆卡车在前面，你就再超，超完了以后的话，你会发现你又一辆卡车，所以超几次以后你就郁闷，什么呢？401上的卡车是超不完的，所以一步从这个渥太华去多伦多的历史，就是一部这个小轿车不断的超越卡车的这个光辉历史啊！不单单是我们的车在超，所有的小轿车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四零上超车玩啊！所以，如果大家试想，如果你这么超的话，郁闷不郁闷？郁闷，为什么？卡车超不完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目的地，你就这么抄的话，你就抄出 depression 来了，就是吧？因为你抄不完嘛，是不是？所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在教会服侍，事情是做不完的。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身心都献上，你说我不上，我要把教会的这个事情这个做完。哎，你鞠躬尽瘁，这个精神可嘉啊。但是等你死而后已的时候，教会的事情还是一大堆。做不完哈，这个就像在401公路上超车却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一样，你一定会 burn out 的哈。那么我们呢又要拿马大说事情了，我觉得马大是挺倒霉的哈。什么时候怎么一说到服事就要说到马大啊，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记载的，是不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是不是马大呢这个服侍的时候就很辛苦，对吧？就给这个耶稣这个抱怨啊，说这个你也不管管我的妹子啊，就让我一个人在服侍啊。那么问题在哪里啊？我们看看这个圣经的原话哈，《路加福音》的第10章里面，我们看第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这里已经点出来了啊，就给我们了这个马大的问题在哪里？是不是？我们一提到马大，我们就说教会一定要把事情要压得越少越好啊，不做事情，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教会是都不做事情，谁来弄这些音响？是不是？谁来领诗？是不是？教会谁来打扫卫生？没有人了，那你这个教会怎么乱起来？不是的，而是马大的问题不是耶稣，不是说你不应该做事情。马大的问题是心里忙乱，是他的这个做事情是被动的，他是看到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于是他就被动的去做。你比如说搬音响，是不是？没有人搬的，那我他不是说他不是说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服侍对象，我就是把这件事情，他不是的，他是看着这些事情没人做，那我就不得不顶上去做。这样去做的话是很累的，啊，是很累的，因为做总务什么我以前也做过的哈，所以这里面关键是这个心态问题，是心里忙乱的心态问题。所以有一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搬音响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感动，我这个搬的不是音响啊，我是在服侍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这么样的觉悟的话，你就放心大胆去搬吧，这个活就是你的了啊，就你的了。所以问题是他的这个心里面，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服侍对象，才能像我们在401上开车，我们知道超车不是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要到达一个目的地，所以说你这个超车你还是不累的，因为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对不对？你知道你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哈。所以服侍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服侍对象啊。我和牧师我们认识很久啊，他以前在那个没当牧师之前我就认识他，我就发现他有一个特点，他在没去这个美国念神学之前，他就说他要回渥太华。你看他念完神学以后就是回渥太华，回了渥太华以后，他要做这个林良堂之前，对不对？在渥轩啊服侍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要在渥太华要办一个林良堂。他有很明确的，这是我从牧师身上学习的，就是他有很明确的一个。他这个服侍的一个命定，我就要在渥太华服侍，好，所以我们呢也要从约瑟的身上学习到一个服侍的时候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服侍对象。我们有感动，你说我们要感动要带小组，你比如说，那你要知道你带小组你要服侍哪一群人啊，而不是像马大娘被动啊，见了人就来服侍，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的梦想是什么。神让我去服侍谁啊，这些问题约瑟都想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要从他身上要学习这个。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三点哈，就是说服侍要明确服侍对象。好，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这个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复习的要快一点啊。好，第三章第四章呢主要是讲耶稣在这个出来啊、这个在公开侍奉之前的预备工作。这里面呢出现了施洗约翰是吧，还有耶稣的三个试探是两个这个主要事件的啊。施洗约翰我们从他身上学什么？施洗约翰呢我们从他身上呢学有两点我可以给他讲。第一啊，施洗约翰是在耶稣侍奉之前出来侍奉，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基督铺平道路。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怎么理解呢？施洗约翰是代表人有对神的一种需求啊，所以在追求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啊，只有来学没有往交啊，这是咱们这个孔子讲啊，只有来学没有往交。那么在从施洗约翰先于耶稣啊这个出来侍奉这个事实上面，我们也能够学到同样的这个道理，就是神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就下来啊拯救人啊，这个他前面是有一个铺垫，是有个铺路的。这个铺路就是什么呢？人有这个要寻求神寻求救恩的这个需求，所以有了这个人的这个感才有神的这个应啊，说感和应它是在一起的哈。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第一个他的第一点，就是说他一定是在耶稣之前不会在耶稣之后。第二点是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耶稣讲到过施洗约翰是人类就是这个凡是出母腹的啊，就是说凡是人里面没有比他更高的啊，施洗约翰最高。那么这一点我们要看他讲的这个高是代表什么。如果是代表这个本事水平的话啊，这个不是很合理。如果你说按照属灵的这个水平的话，施洗约翰也就是以利亚的那个水平啊，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也就是以利亚的水平可不是在圣经当中是最高的，是不是？你别的不说，我们刚才刚讲的约瑟，是不是？这个你就很难说约瑟就不如你施洗约翰更高。所以他这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他这个高的意思啊，我认为他的高的意思是说，对不起啊，圣经当中说是大啊，没有比施洗约翰更大啊。他这个大的意思是说，施洗约翰代表的是人类的一个最高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灵魂得救的要求。我们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需求，你看啊，从这个吃饭穿衣是不是，到这个娶妻生子 啊，到这个啊，要事业有成等等，这些都是需求。施洗约翰代表的是人类的最高的这个需求，就是灵魂的得救。这个需求，啊，这个需求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人让我们人能够看到，这是我们最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这个最大，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从施洗约翰讲到的这一点。那么具体到我们的具体的应用上面，具体的应用呢是说，我们传福音啊，不是要这个要怎么说，强求啊别人信耶稣。就像我们讲的，只有这个来学没有往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啊，在这个第十章啊，马太第十章就说，他就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是不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啊，这个要单单去以色列啊迷失的羊那里去，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在灵魂上他愿意有需求的人啊，而不是去 convince 一个他不想信神的啊，不还没有 ready 接受这个福音的，我们非要拧着他去接受，这不是耶稣基督这么教导啊。所以我们要多想想，就是说对方的我们服侍的人的这个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做这个回应啊。那么最高的需求一定是这个得救的需求，这是最高需求，这是施洗约翰带出来的啊。因为他说悔改，悔改就是得救一次。好，耶稣的三个试探，我们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那个再重复了哈。就是耶稣胜过的三个试探，就是胜过了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吧？他这三个试探就胜了三个试探。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出来服侍的条件的内在条件是我们要放下这个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这个是耶稣受的三个试探所带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呢，是我们简单单的复习一下啊，这个第三章和第四章啊，我们这个复习完了。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五章和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著名的登山宝训啊，著名的登山宝训。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总共记载了耶稣的五篇讲道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耶稣第一篇讲道啊。那么剩下的四篇讲道分别是在第十章，第十章是讲就是说这个差遣这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了啊，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个就是第十章里面的。还有就是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叫讲麦子，是不是讲这个芥菜种啊？这个是在第十三章，是在讲这个神的国的那个比喻，这是第十三章。还有就是第这个十八章，是不是十八章里面的话呢，主要是讲的就是说这个天国里面啊，这个要找那个迷失的羊，是不是九十九只羊，我们还要去找那第一百只羊啊。这个就是说在天国里面这个谁是最大的啊，谁是最小的，就讲这个，是不是？还有二十四章讲的是末世啊，这十童女的比喻，是不是末世要警醒啊？这是耶稣的五篇讲道。耶稣的五篇讲道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讲道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登山宝训，这三篇，这三章的话呀，如果我们能够熟读，能够背下来，那是最好的。所以说，马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啊，这三章经文，我们今天要那个看一下哈。那么，首先啊，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登山宝训的定位啊，定位它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再看细节哈。好，那么定位呢，我们的定位是他在讲一个门徒啊，讲怎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为什么我说我们讲我们这么讲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开始那几句话。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里面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谁？那么我们看看，他说门徒到他跟前来，所以这个他们指的是门徒。所以 登山宝训讲的这个他的 audience， 他的对象是门徒啊，是门徒。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这个细节我们需要去看，就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耶稣看见很多人然后就上了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他上了山了呢？不是的。我们看这个如果我们翻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啊，第八章第一节，耶稣就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耶稣下了山，有许多的人跟着他，所以许多人是在耶稣上山之前，耶稣看见许多人，耶稣就上了山，就开始讲，门徒近前来啊，所以跟着上山的那是门徒了，已经是啊，不是所有的人。上了山以后的话，就讲登山宝训，讲完登山宝训以后，耶稣下了山，又有许多的人跟着他，所以这个山代表什么？这个山代表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它代表是这个。你要想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我们就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学习五六七。所以朋友，你想要知道去天国的奥秘吧，你想要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吧，你想要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吗？那就请和我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好，广告词念完了，我们这个就深入的学习一下哈，第五章就行。那么这里呢，我要声明一下哈，我呢不是在做正道哈，我不是牧师啊，我只是和大家一样是一个一般的平信徒哈。我在这里只是和大家分享我学习的一些这个笔记啊，我的学习笔记我和大家分享，不是正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啊，我很多时候相当大部分时候我讲的东西我自己会推翻掉的啊，所以呢，但是我尽量的，我是诚实的给大家讲，我学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就告诉大家是我的一个什么心得啊，那么大家只是做一个参考啊，这是和大家是一个交流而不是一个正道哈，所以我这里给大家这个讲明这一点哈。好，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五六七，我们给大家讲是这个对象是这个门徒啊，所以呢，想当基督门徒的，一定要跟着耶稣上山，一定要听他的这个五六七啊。想当耶稣门徒的，那么难点在哪里？他这个三章啊，有点像毛主席语录，我是读了好几遍的，就东一句西一句的，它不是个一连串的就是有一个这个从开头到高潮到结尾这么一个整体性的这么一个连贯性的讲道啊，它有点就是很就像毛主席语录一样的啊，这个东一句西一句，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它没有比较难的地方，所以呢，我只能够总结出来了这么几大块啊，一块一块的给大家这么过一遍啊。块与块之间的联系啊，好像不是很紧密的啊。它这个每一块呢，我能够这个分享多少，我就给大家讲多少哈。第一块，天国八福，天国八福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心态，是不是？天国八福呀，实际上内容相当的多啊，相当多，就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这个内容相当多。我们没有时间啊，能够细讲啊，把这个八福一个一个讲出来。我们讲我们提一个最重要的八福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福最重要呢？啊，哪个福气最重要的？我自己认为哈，是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就是 poor in spirit，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一点。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当然了，最后八福里面最后一福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他们。为义受逼迫和虚心是一回事的。是一回事，一个虚心的人，一个为义 poor in spirit， 就是他灵里面不满足，他的精神层面上他不满足，他要去追求真理，这样的人他愿意为义受逼迫，就是说他一旦追求到了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他哪怕就是受苦他都愿意啊，都愿意。所以说第八和第一是一回事，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我这么讲？ 就是因为他后面那句话，因为天国是他们。我们讲马太福音里面的主题是什么？是天国论，是天国，是天国。所以天国这个词是个关键词。所以我的结论是，这八福里面啊，我们如果记不住这八点的话，那就要记住一点，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就是要 pour in spirit。 pour in spirit 的意思就是饥渴慕义，一种属灵的一种饥渴，一种属灵的饥渴。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施洗约翰所带出来的那个代表出来的那种我不是很满足于这个物质上的这些供应，我们不满足于物质上的这个供应，我们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求。这种人有福了，这种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好，这个是天国八福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我还是在讲啊，就是抱歉的是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展开讲。好，我们重点我想讲一下下面一个啊，盐和光。盐和光呢，我写成光和盐啊，写成光和盐啊。我一想到盐和光，我就想到黄光贤牧师那个，对他那个名字哈，他那个解释，大家上次去那个 retreat 是不是？黄光贤牧师说他这个他是黄炎黄子孙是吧？光代表这个光啊，贤就是炎嘛，就黄光贤。但是他这个贤是那个，但是他是这个贤人的贤啊，但是他这是取了个谐音啊。黄光贤牧师想的，为什么我写成光和炎啊，而不是写成炎和光呢？你说黄贤光啊，这个名字就不如黄光贤叫的顺口是吧？是这样的哈，是这样，光和盐是在一起讲。我们先讲光啊，先讲光。光代表什么？我们一直讲基督徒要做盐做光，做盐做光，对不对？光代表什么？光代表什么？我们看原文啊，我们看原文，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啊，不是放在这个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面，啊，照亮一家的人。这个已经给我们点出来了，他耶稣基督这个光的比喻是什么？要照亮一家的人，就像什么？就像灯塔。哎，大家那个看这个航海的时候，对吧？灯塔是什么？是指引轮船前面的道路，就是这种灯塔。就没了灯塔的话，你夜间啊，在这个海里面啊，这个行驶船是很麻烦的。好，所以光的意思是代表一个什么呢？在上面，你看城在山上不能隐藏，是代表什么？影响力，不能隐藏嘛。所以这里我是这个耶稣基督说，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当这个光，要当起到一个灯塔的作用，是指引这个世界往前进，而不是什么被世界追问。这是光的意思的哈。我来加拿大差不多二十三年啊，九二年来。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影响力很大。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这个商店啊刚刚开始啊，一部分商店刚刚开始礼拜天下午敢开门营业。在那之前啊，九二年之前啊，整个的加拿大礼拜天商店是不营业的啊。当然今天可能礼拜天去商店的可能比去教会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在这二十几年前不是那样。二十几年前我在加拿大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啊，在九二年的冬天过圣诞节，你打开电视机，里面全都是圣诞节的内容，全都放的圣诞节的内容，放耶稣诞生的这个题材的这个电视剧，放这个教会题材的电视剧。现在我们圣诞节都不敢说了，要说 Happy Holiday， 你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好，这个当年哈，这个我们这个宣誓入职的时候，法官是给大家一本圣经的，是不是？现在我们在宣誓入加拿大籍的话，法官是不再给圣经了，好，不再给圣经。所以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说，在二三十年前，哪怕就在三十年前，教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还是就是光的影响力啊， 啊，就是光的影响力，就是照亮一家人的影响力。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啊，politician 啊，这个政治家们啊，会提出像什么同性恋合法化啊，啊，这个小孩子要接受性教育啊，这种提案很难想象。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 politician 那时候是去 church， 他们是听牧师的。即便是这个不去 church 的这个 politician 啊，政治家，他们也不敢去提。为什么？选民不同意啊。现在这个世道它变了，现在世道是谁提同性恋谁是毛了，这个世道就争着提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影响力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啊，退转了，缩小，所以才敢提这个。你提的话，大家大部分人礼拜天都去这个买菜啊，是吧？去逛商店，你这样子的话，大部分人已经不听教会的这个教导了。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这样的提案出来。所以啊，这个有弟兄说，哎，这个我们要不要这个教会起来这个 raise 我们的 voice 啊？我们起来这个要去反对同性恋什么？我说呀，这个你效果不大。难道那些递交提案的人，他不知道教会的立场？教会的立场在几十年来都没有变过。我们教会从来就没有说我们这个鼓励过同性恋，他不是不知道。那为什么现在敢提，以前不敢提呢？他是因为知道，就说我提了又能怎么样？你们教会，我知道你们的立场是什么，但是我不怕，因为你们的影响力退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这个去想啊。我再给大家拿出一些数字来哈。这个 Neil 那个 Ferguson 啊，他写了一本这个书啊，最近写的 Great Degenerations 啊。这本书呢，他是个历史学家啊，他提出来了一串历史数字，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看看，不是二三十年前，看看一百年前的教会在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说，在美国啊，纽约曼哈顿地区的112间 Protestant Church， 就是基督教新教啊，新教的这个教会，他们开了多少这个事业单位呢？开了多少 organization 呢？他们开了48间，就是曼哈顿地区啊，就是很小的一个地区了。48间 industrial school， 就相当于去技校，48间技校，45间这个图书馆和阅览室，44间这个缝纫学校，40间这个 kindergarten 啊，这个幼儿园，40间幼儿园。29家银行，21家这个employment office 啊，就是这个就业啊，这个就业中心，21家就业中心，20家这个 gym 和那个 swimming pool 啊，20家健身中心和这个游泳池，8家这个门诊所，8家门诊所。这个7家这个 full day 的 nursery 啊，就婴儿房，7家婴�儿房，这个和4家这个简易旅馆，这只是曼哈顿地区的教会，他们就开了这么多的这个就开了这么多的这个事业单位。你想，在那个时代，那个是在20世纪初了啊，在那个时代，教会怎么能对社会没有影响力？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啊，所以这个才是就是做光的一个佐证啊。什么叫做光？还有什么是做盐？做光就是领导这个社会往前走，而不是被这个社会领着啊。社会一提同性恋了，我们就要反对同性恋，那个已经晚了，那已经被动了哈。所以这个是光。什么是盐？盐这里咱们再看原文啊，盐若失去了味道。啊，它怎么能再咸呢？啊，这个，所以这个盐的意思是什么？一加了盐以后啊，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Make a difference。所以，基督徒不单单是做光来领导这个世界，而且还要做盐，要 make a difference， 是把世界往一个好的方向引导。所以，做光和做盐它是合在一起的。 我们要 lead 这个世界，并且要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要 make 这个世界 better， a better place to live， 这个是做盐做光。所以我们灵粮堂是一个很注重实践的一个教会，我们买地建堂就是为了要重新的去影响这个世界啊，而不是从世界退出来，不是关起门来办我们自己的教会，而是要深入到社区里面去啊，去改变这个世界啊，这是做盐和做光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接下来一段呢，就成全律法。成全律法是从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啊，这一大段啊，一直到这个第六章，不是，一直到这个第五章末，整个这一大段啊，都在讲啊，怎么论这个论杀人啊，论奸淫，论休妻啊，以牙还牙啊，这个爱仇敌等等，这一些归成一段啊，我是把它归成一段来看。这一段它主要在讲的是什么？律法不能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这个主要在讲的是心量和心态啊，心量和心态，我和大家以前啊已经也和大家这个分享过的啊，以前都分享过的，就是当一个基督徒的心量要大，是不是？心态要好，心态要好啊，就是我们当别人这个就以眼还眼啊，就是说我们当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苦毒啊，不要有苦毒，要有一个正面的心态啊，心量要大啊，不要就是别人打我，那我就要打他打回去，是不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啊，我给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是这个看我们的灵命好不好，就看我们啊对负面的人和事的反应是不是正面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个测试啊。当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也对他好，哎，那还不算是真正咱还不算是证明我们已经是这个神喜悦的这个仆人了。为什么呢？啊，这个第五章的最后不是也讲了吗？我们若单爱那爱我们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是不是？基督徒不是说啊，别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啊，我帮助了别人，别人就要感激我啊，那样我才这个高兴啊。如果我帮助了他，他还不感激我啊，我就这个不爽。这个不是的。关键基督徒是要在负面的人和事上面看出我们的反应来啊，所以别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转过脸去啊，连左脸也让他打啊，这是基督徒的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反应，对负面的人和事有一个正面的反应啊。所以整个这第五章呢，我们就略略的我们就这样过下去了哈。所以还是这样啊，大家那个回去啊，也是要那个多读一些。多读那个看看我还有什么那个漏掉的，因为我能够看到的就这点了哈。好，那么再往下了哈，再往下第六章论施舍。论施舍这里呢，我能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我的一点经历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基督徒我们那个教会啊，牧师也强调这个十一奉献是个操练，是不是啊？十一奉献是操练，操演这个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啊，对我来讲啊，我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不是教会要求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门徒的训练是要一次到位啊，不是一次到位啊，对我来说不是一次到位啊。有人是一次到位的，但是他的灵命好啊，我是就是说是慢慢的啊操练起来的啊，这个奉献啊，就奉献的这个比例啊是越来越往上啊，这是我的操练。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真实的一个感受呢，是神的这个应许啊不落空啊，应许不落空的。我有一次我给这个我太太刘瑞有说，我说咱们今年就把这个奉献的这个金额啊再往上加吧啊，再加2000吧，那就说行啊啊。这个刚一说出来还没行动的是吧，这个公司就涨工资了。我的公司效益不好哈， 好几年都没涨工资啊，这个工资就涨。还有一次，所以这个很就是当我们的心里面愿意奉献的时候啊，这个神的祝福就来了。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这个刘伟说那个建堂啊，建堂不是要任县了吗？建堂任县，他说呢，建堂任县呢，我们早就他就说是那个找工作的时候啊，刘伟找工作的时候就说这个如果能够啊，这个让我找到一个工作啊，我就这个任县啊。说呢，现在这个堂也有了，不是堂也堂职也有了，是不是？现在是该这个兑现啊，这个承诺的时候了，是吧？好，我们一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的话，哎，他的那个公司啊也涨工资啊，也跟着涨工资。好，那是不是我们奉献的越多啊，我们得到的就越多呢？啊，事实这样是啊，但是如果，但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神的这个应许不空的，神的应许不空的。当我们的心里面的境界拓展，我们越愿意去给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祝福是越多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我相信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相信。每一次我得到的好处，都是因为我有一个给的这个心，以后我有个印证。但是是不是我在这里讲的是说，哎，大家给啊哈，给神的越多呀，你们工资就涨了。如果你抱着这个想法去试试看的话，哈，那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用试，这个不 work 啊，这不 work。马拿基书里面是讲过，你可以试试我，但是大家不要这个误解它的原意。它的原意是说，十一奉献，你可以试试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个奉献的心，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试试我是不是真的给你祝福，可不是说是你看啊，你给我10块钱，你试试我会不会再return你100块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到底是在奉献啊，你还是在挣钱啊？是不是？这成了挣钱了吗？这成了，对不对？所以这不是这样，你要有一颗奉献的心，就是神啊，我这个钱我就是给你，我不要，我给你。这个时候你看看神的应许空不空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论施舍，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啊，我们是慢慢慢慢的往下走。下一个主导文，下一个是施舍，下面是论祷告。论祷告的话呢，这一大段呢里面提出来了主导文，是吧？主导文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我和大家以前分享过啊，我在这里呢就不再给大家再重复了啊。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主导文我能看到的就是操练信心、信念、信仰三个层次，在主导文里面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在主导文里面都能看到，我和大家以前这个 detail 我都给大家讲过哈。这是主导文，主导文讲完以后呢，剩下的是再接下来是禁食啊，禁食就是第六章的第十六节，是吧？第十六节到十八节禁食。禁食呢，这个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我的一点经验哈，一点经验。这个我感谢这个咱们这个群里面哈，这个当时丁丁姊妹发了一个几个月前的发了一个文章，是吧？说是这个禁食48小时，免疫系统什么重新什么，这个呢，哎，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这个免疫系统要重新能够恢复活力什么，就对身体好，是吧？以前的禁食，我呢这个操练的哈，就是一天禁食一顿啊，就是一天你 skip 一顿饭，是吧？而是呢持续好几天。那么这次呢，我就换了一个这个换了一个方式啊，就是禁食48小时，那就是什么？除了喝水啊，喝点水以外的话呢，是一点食物都不进啊。哎，这个效果好，这个效果好，这个效果比这个，你每天啊，像那个穆斯林的斋月一样，每天啊，就是说是从早到晚禁食啊，然后呢再吃饭，然后这样好，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好的，好处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这个身体饿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这个状态，你达到一个就是说这个清净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比较难，这是我的观点，是这样。是当我们禁食2天之后，这48小时最好是72小时啊，这个我还没试过啊，这没试过，那下次可以，我可以在这个试着禁食这个7小时。但是当你禁食完1天24小时以后啊， 到第二天已经很饿了，这个时候千万别吃东西啊，别吃东西，因为你吃东西的话，这个努力就白费了。到第二天的时候，很饿的时候啊，它有个什么好处呢？你饿到你什么都不想，就是说你不会想着，哎呀，我再去看查查手机啊，我再去这个看看电视节目，啥都不想，你饿呀啊，饿到只想着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非对神的这个仰望，你会很专心。哈，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啊，要进食，你就要进食至少48小时啊，你的这个祝福才来啊，祝福才来。所以那真的饿到了，这那刘瑞知道动都动不了，你就是说你就不想动啊，就没有 energy 动。所以就是那个前面摆个圣经，你就脑子里面这个私心杂念都没有啊，就是说只想着。后来啊，当然了，我可能坚持到了可能46，就坚持不住，就是猛吃啊，哈，就到了可能46小时、44小时，我就开始放开吃。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因为这第一次操练嘛，这个本事还不够啊，就是饿到已经就是说不想神了，就想着要找点吃的了啊。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进食，真的是像耶稣那个进食40周夜，那是更好了啊，是吧？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是我的一点这个体验啊，就是说你这个 intensity 要加进去。自从那次进食以后的话，我呀，这个灵里面啊有一种更新的感觉，这是好几年都没有过。不瞒大家说，你别看我现在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圣经，实际上我对圣经已很生疏了，已经哈，不像以前那时候啊，就是说我那个刚刚那个信主的时候啊，读的圣经还是花了很多功夫啊。最近就是说这个灵里面嘛，有点就是说dorm， 就是不大这个激活了。哎，但是这个48小时进食以后的话，对神的那个饥渴啊，又重新的就又恢复了，这是一个好处，是这样。那么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我们进食是吧，我们这个不吃饭，但是大家要记住，千万要祷告啊，一定要祷告。你既不吃饭又不祷告，那就不是进食，那是绝食。你说你跟谁过不去呢？你说非要绝食。所以进食可不是目的啊，好，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是我进食了，我受苦了，哎呦，神就会这个多看顾我一点啊，多给我一点好处，不是这样子的。进食是为了要进入到一个专心的仰望神的那么一种祷告状态中去，所以进食一定要祷告，不能不祷告啊。那个不祷告就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果效了哈。好，这个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进食的。那么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了哈，已经最后一点了。那么再往后，既财宝在天上啊，不要忧虑啊，这些还是心量和心态的问题。心量和心态，这个给大家总结过了哈。那个包括第7章的不要论断人啊，也已经给大家总结了。好，那么最后了，最后的话呢，第7章的话呢，最后讲到的就是咱们的主题经文。主题经文强调的是听见耶稣的话去行，听见耶稣的话去行，才像是把这个房子呀建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是门徒训练，是注重去行，要活出来，是吧？要活出来。所以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呢，也是尽量的能够把它这个实用性给大家分享出来哈，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一起能够跟着去做啊，跟着去做。好，我们呢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能够借着马太，能够把马太福音传给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代上面，我们能够做光，能够做盐，能够引领这个世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能够把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好。也求你能够添加恩膏给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灵能够继续的活跃起来，能够真的是能够和你一起的，能够跟随你登到山上去，能够在山上面能够听到你的登山宝训，能够把这个登山宝训能够活出来，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汉瑞弟兄的
分享。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我们回应诗，从这代到那代。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去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去敬拜弥赛亚。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去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去敬拜弥赛亚。从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总水的声音。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总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去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去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去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去敬拜弥赛亚，高唱哈利路亚，去敬拜弥赛亚。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在宝座前齐声敬拜他。
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同领受祝福。